要想到你，127首。
主耶稣只要想到你，我心就满甘甜，但这甘甜还远不及前来看见你面。我可能藏无心的事，也无计心
寻求外面这种感官的这些的刺激，证明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还是不够紧密。如果我们里面和主之间关系很亲很密的话呢，再想到他里面就快乐。我想这是应该在主跟前一个正常的一个光景。所以这首诗歌呢，它是可以看得出哈，它整个是 focus on Christ 的话，所有的注意力都是摆在主身上。我想今天哈，神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实在讲，神没有要求我们为他做多少，我们所能做的非常有限。他最大的目的就希望我们爱他的儿子，尊重他的儿子，能够把注意力呢摆在他儿子的身上。我想这样，主的父亲的心就满足了。所以我们今天在神跟前，所有一切的主灵追求也好，就是在这一个点上。如果我们能把我们的心都摆在主身上，我想我们就得着圣经中那个最大的秘诀。今天我们看见神的儿女们在地上，这个虽然信主，但是还需要寻求主之外很多的事物啊，好像我们里面才能得着一点满足。通常呢，在这种激情啊，这种感觉过后呢，带来的常常是另外一整个空虚啊。我想我们 在主的跟前不够以主为我们里面的满足，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我们盼望这首诗歌呢，的作者所有的这个感觉啊，也是我们里面一个单纯的感觉。我们能对主说，主啊，我们就够了，你就够了。我们不知道这个，不知道那个，也不是挺要紧。我们不能做这个，不能做那个，我想神也不会太多的要求我们。我们能对主说，主，有你就够了。认定耶稣，宝贝他，爱他，那么跟他之间都有交通。我想，基督徒生活如果能回到这样的情形中的话，应该是非常的甘甜，非常的喜乐。所以盼望主在晚上哈这点时间中，借这个诗歌呢，把我们整个的心带回来，把注意力摆在主的身上。我有时候也感觉圣经中啊，虽然有很多的这种事物啊，很多属灵的真理在里面啊。那么有很多我们也不一定完全的明白，不一定完全能够了解，但是也不要把它当作主的话来读。那么这个很简单的仰望它，我想这个就会给我们生命中带来这个非常大的一种的满足。所以盼望主把这种的渴慕啊，这种单纯的要主这种感觉呢，能够一直能保存在我们属灵的这个经历生活里面。我想我们呢，再把这个第一节，我想起一件事啊，前两天我打个电话给温哥华的一个姊妹，那我们问起在那里一个年长的姊妹啊，她已经身体非常的衰败。那么有的时候呢，他这个人好像神志也不是太清楚。那么前不久呢，他的弟兄呢，又被主接去了。所以按照人来看，这个晚景是蛮凄凉的。我们实在是很同情他，是很关心他。那他的神志昏昏迷迷的，他的弟兄走了，好像有的时候知道，有时候又不知道。但是那个姊妹告诉我一件事，说哈，每次提到主耶稣，他里面就清清楚楚，祷告起主耶稣来，非常的清楚，感谢姊妹们。我已经看见不少年长弟兄姊妹们是这样的情况，他们从年轻跟随主爱主，单纯的爱主，到他们老年的时候身体衰败，精神体力好像都已经衰退了，有的人甚至老年痴呆这样的情形啊，好像弟兄姊妹就看他都不认识，但是主耶稣他不会忘记。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叫我们里面实在很受感动啊。我们希望主带领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好好的爱主，因为我们不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会遇见什么样的情况，但是我们看见这些弟兄姊妹的情形是这样，像我年老的母亲也是。他最后一段时间，这个糖尿病的情形非常严重，到一个地步哈，他的精神又很衰退，所以有的时候有进入了老年痴呆的这种光景。但是你每次跟他提到主耶稣，他就里面很有感觉。有时候我父亲去看他，他都不认识。我们去看他，问他我是谁啊？有时候他也迷迷糊糊的啊，好像有时候弄半天才能想起来。但是主耶稣。我想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和主之间建立这种亲密的关系，我最不会忘记有一次他整个人昏迷的时候，医生到我们家里去，医生那个看测验，看他这个神志反应还清不清楚，就把我父亲拉到他旁边，问他说他是谁啊？我母亲的闭着眼睛说，他是我的救主。因为他心里想的是耶稣，想的是主耶稣啊！你看那个时候在一个情况，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们他一讲嘛，旁边都大家都笑了啊。但是心里面很受感动，就是这么的，主在我们里面，或在他里面，已经跟他建立一个不能分离的关系啊。可能几十年在一起的同伴啊， 这个先生呢，他可能有一天神志不清楚都会忘记，但是主不会忘记啊，主在里面。所以我们这次盼望主带领我们啊，能够在地上有限的年日里面跟主之间建立一个最亲密的关系。那我们这是这是以他作为我们的生命啊，作为我们的喜乐，作为我们的力量。我想和弟兄姊妹再另外再唱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呢也是弟兄姊妹很熟的，就是85首。因为我们这一段时间都在读这个利未记啊，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他说成功的这个救恩里面所包含的是何等丰富的救恩，说明主的爱是何等的深啊，何等深切。我想若不是旧约圣经呢，那么把这许许多多繁繁复复的一些书详详细细的记载下来，我想我们仅仅从新约圣经里面来领会这个救恩呢，可能我们的领会有很大的残缺啊。旧约圣经呢弥补这一方面，很奇妙的。所以在旧约圣经中，神对以色列百姓的这种的要求啊，写记载的这么样的一种复杂，那就说明主耶稣基督救恩的那个细腻啊，说明他救恩的深啊，说明他像我们所写出的爱是何等的浩大。那这首诗歌呢，通常有很多时候，有些弟兄姊妹喜欢把它摆在福音聚会里面来唱。其实呢，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我想我们哈，这个唱第一，或者通唱一下，一起唱一下。我们或许这样哈，分第一、第二节我们一起唱啊。这个第三节呢，请这个弟兄唱，第四节姊妹唱，副歌我们大家一起唱，最后第五节我们一起唱，好吧？好了，从头我唱一遍。
我曾和罪的眼前，怎能混成若冰？阿兰心里难回见，动作白娘热情，且我
主每次思想这个救恩，哦，我们的心真是充满了感谢。主啊，哦，我们不仅犯罪到了厌倦的地步，哦，并且我们真是哦受伤极深。哦，若不是我们的主，哦，你来亲自的救赎，你来缠裹，你来医治，哇，我们哦就是只有哦到衰亡。哦，到灭亡的地步，
是的，
是感谢你，你为我们受枪伤，
啊，
你为我们哦留钉痕，哦就是为了救我们能够回到你自己的身边，所以哦在这个救恩的泉源里，我们不仅要欢然来取水，并且要天天来颂赞，哦我们的心要整个来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良人，哦我们实在是你的心腹。主啊，你已经把我们买来，完完全全的，单单独独的归给你自己。主啊，愿哦，在地上我们真是没有别的所爱。主啊，愿在这里哦，我们的心真是纯一又清洁。哦，是单单哦来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主啊，求你今天晚上。哦，再把我们带到哦与你这样亲密的交通里，哦，让我们一想到你，心就觉得甘甜。什么时候思想主，主啊，什么时候就叫我们快乐。主耶稣，哦，地上的事物真是叫人满了忧愁，满了厌倦。但是主啊，你永远是新鲜又活泼，供应我们灵魂身体所有一切的需要。哦，所以我们在这里真是要大声的欢呼，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甘甜，哦，你的恩是何等的深重，哦，但愿在这救恩中有份的，我们都一起来歌颂赞美你。哦，直到有一日，就是我们的记忆全都丧失，但是主啊，你永远深藏在我们的里面，是没有什么可以夺去的。主啊，直到永世，哦，这个关系还要更加的亲密，哦，我们的赞美还要更为加添。主啊，求你今天晚上，就是把我们众人用爱圈在一起，与你紧密的联合。哦，主耶稣，我们来听你的话。瞻仰你的容颜，成为我们心中最大的快乐，最深的满足。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宝贵圣名。
阿门。主，晚上我们在你的脚前向你俯伏下拜。
主啊，
我们因着我们所蒙的恩，再次感谢你。
主啊，
古时作诗人这样说：当南地的河水复流的时候，他说我们像做梦的人。
是的，
主，今天这样的光景还不能形容我们从一个蒙恩的罪人成为蒙爱的神的儿女。主啊，许多时我们想到我们的蒙恩，像我们这样的人居然得着神这样的怜悯，在千万人中我们蒙拣选，不仅罪得赦免，并且得着父神的生命，这些成为回家的儿女。主啊，这真是像做梦一样，但是这是一个事实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满心的感谢你。
阿们。
主，我们虽然今天还是站在一个蒙恩罪人的地位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恩典在我们身上已经是真实的，
所
以我们在你的脚前要向你俯伏下拜。
主，
虽然有许多时候我们感觉我蒙恩的年日已经很久，但是我们还承认对这个救恩到底有多深，到底主做了多少，我们所能明白的还是极其的有限。
是的，
哦，主，只有随着年日增加，我们里面感恩的心越过越深。
我
们实在看见我们是一个堕落的罪人，主在我们里面是一无良善，
是
在我们里面是没有一个地方是完全的，但是感谢你，主啊，你这样的爱我们，这样的救赎我们，这样的为我们付上代价。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上，主你一次为我们被钉死，主啊，那一个里面所解决的问题所产生的果效，主啊，恐怕我们要到永世里面才能够 领悟的稍微完全、
哦、
今天
主
主啊我们感谢你常常借着你的话这里一点那里一点的开启我们、
Amen、
主啊愿我们在地上永远存着感激的心跟随你并且让我们活在你的爱中、
Amen、
主啊因着你爱的激励让我们也能爱你、
Amen、
也能够常常来到你的跟前与你有交通
是吧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这个救恩的缘故所有一切的间隔都被除去所有的帕子都被挪去
我
今天在灵里我们可以敞着脸来到你的跟前与你面对面的有交通
是
这是何等奇妙的生活主我们把赞美敬拜归给你愿晚上这一点点的时间主你再把我们带回到你自己话语的跟前
我
求你借着这些话使我们对你对你所做的能够比以往认识的更多一点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
你知道若是没有圣灵在这里的开启我们也不容易明白你的话语但是我们相信主你会教导我们所以我们愿意敞开我们的心灵在你的跟前一同来等候
是的
主啊谢谢你的恩典眷顾和怜悯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
好我们今天晚上继续来看利未记我们今天晚上读十二章利未记第十二章十一章那里呢神所要求百姓的这个圣洁生活呢是从吃开始啊从吃开始那上次呢我们讲到啊一共有其中有四类型的东西啊那么告诉我们什么是可吃的什么是不可吃的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吃呢就是代表着一种的吸收一种的享受所以在基督徒的属灵生活里面呢，我们看见神第一个所注重的是我们这个吸收的问题我们知道这个吸收呢如果这个来源是不洁净的话呢我们就会被污秽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那弟兄姊妹们我想在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呢今天呢食物在我们身上所能带给我们的这个污染问题还不是那么严重当然中国人讲这个病从口入所以很多时候吃的不对就叫我们身体不好了但是呢我们想这个吸收呢对基督徒来讲还有呢眼目和耳朵这都是吸收的一个器官那么你听见了什么你看见了什么这些东西对于我们来讲属灵生命上都会造成很重大的一个影响所以我想我们简单的再回头呢把这四件事情呢稍微的再说明一下那么这里我想在吃的问题上面它第一个是讲到牲畜的这个时候呢最重要的是要什么要分蹄要倒嚼的分蹄倒嚼那我想这个分蹄倒嚼的这种的牲畜呢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是可吃的因为在神的眼中看为是圣洁的那今天呢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弟兄姊妹一件事情进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看它是不是有被分别第二个呢我们要看看它这个倒嚼的意思我们上次讲过就是今天领悟的一个就是说呢你经过深思的它就反刍嘛是吧吃进去然后再反刍就像玛利亚一样反复思想那么所以呢这件事情是不是经过了深深的考虑过的那么这样的东西呢我们才能成为我们洁净的食物那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今天这些东西进到我们里面去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学习怎么样要分辨一件事情需要怎么样需要有深思所以有很多东西进来的时候你不要很快就接受我想今天地上教会里面说常常产生的难处是什么呢因为撒旦今天在挑动人的肉体的情欲所以教会里面有很多是是非非的东西有很多消极的东西
所以当你听见这些东西的时候，弟兄姊妹们，第一个你要分辨它，第二个呢，你不要很快的你就做决定，你要经过怎么样？经过你在神面前再三的考虑、思想、寻求啊，或者说来到神的跟前，反复不断的寻求。所以我们会看见今天很多弟兄姊妹，有的人在主的路上，有一段时间走得很好，忽然之间就下去了啊。为什么呢？我们看见有时候有是非的言语啊，消极的言语啊，这些呢不能做食物的东西进去做怎么样呢？这些就叫他属灵的生命受到什么？受到污染了。结果一个污染的缘故呢，就怎么叫会产生一个什么效果呢？会叫他对属灵的事情就慢慢就没兴趣了，就变成冷淡，就变成退后。你们看见这是很实际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弟兄姊妹，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呢，这个接受什么东西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呢？需要有分辨，需要在神面前有深思啊。我常常讲，就是我们总是要给主一点时间的啊。今天比方说你去碰见一个很好的东西，你也不要很快的就给他这个做决定啊。你也要经过分辨啊，也需要经过深思啊。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学习呢，有点老练啊，这样的话呢，那么你所得做的可能对你属灵生命就能够有真正的益处啊。所以第一种啊，是这个要提到这个深处啊，需要有分辨分办啊，分题道决的啊。那么第二种情况呢，就在水中之物呢，他这里告诉我们是有刺有鳞的才可以吃啊。这个就是说呢，它这里不仅有行动，那么什么也有保护啊。这个刺是一个行动，这个灵是一个保护啊。所以呢，在属灵事情上面也是一样，那不是光是有行动，我们看它有没有妥善的一种的保护的情况在里面啊。那这种是可以接受的。那我简单的，因为这上次我们交通过。然后第三种呢，就是关于这个飞鸟啊，飞鸟呢。他只提到这个可证的是不可吃的，他没有提到这个什么是可吃的。那这里告诉我们意思说，不是会飞的都可以吃啊，所以这个哈，弟兄姊妹们，或许我们能把它领悟做这个这个稍微的实际一点的话呢，不是你看有的人好像很会讲属灵的话啊，出口都是属灵的话。那个好像都天上飞的，对吧？但是那不一定都可吃啊。我们需要有分辨啊。今天我们有时候别人呢讲几句属灵的话，哎呀，我马上就以为说这个就是好，弟兄姊妹要小心啊，因为这个鸟在空中呢，本来它预表属天的，对不对？是在空中可以飞翔的，所以这个呢，并不是说有会飞的你都可以吃啊。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有好些的飞禽是不能接受的，不可以接受的。所以这个要这个，我想我们上次也提到了一些啊，还有呢，最后一种就是说哈，这个在特别在地上爬的这些东西啊，这个呢，可以说可接受的很有限啊。那里讲到的这个地上爬的，只有那个有足有腿可以蹦跳的那可以吃啊。那么那个蝗虫啊，这些是很少数的可以吃。那这个什么叫在地上爬的呢？这个就属地的成分特别。多的啊，弟兄姊妹，这个在神面前要特别的谨慎。我想今天呢、啊，在教会里面，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东西啊，这些属地的思想意念，这个属地是这些事物呢，大量的进到教会的里面。所以其中啊，实在来讲，能够吃的东西不多。你看圣经很奇妙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你要非常的小心，要分辨这个啊。那个有足的有腿能够蹦的，就稍微蹦起来一点点的那个还可以吃啊，那个蹦不起来的地上爬的那个都不能吃，并且有很多东西都是什么活在阴暗里面，爬虫是可怕的东西，对不对？所以这里哈、啊、就告诉我们，第一个神所要求的是什么呢？是在吃的方面要求我们要圣别。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很小心的在这里留意到底我们接受了什么东西。所以本来的今天在教会里面，比如讲台上一个供应都是应该是生命的话语，应该是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对不对？但是我们晓得今天在地上，这实在是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困难。各地 在讲台里面有充满充斥的各式各样的事物在里面啊，你看的书，你听的录音带啊，你所接触的各式各方面基督教里面的事工，弟兄姊妹，你需要有分辨，你要知道你所接触的什么东西，你要知道你一个接触不好进来的话呢，在你里面就产生什么，产生一种的污染啊，一种不洁净，会叫你失去神的祝福啊，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那我想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来到第十二章这里的时候呢，他提到另外一个洁净，这个洁净是什么呢，就讲到是生的问题，出生的问题啊，这讲到源头的问题啊。但很奇妙，弟兄姊妹们，在这个利未记里面啊，他提到这个圣别生活的时候呢，他提到四个方面呢，他第一个方面就讲到吃的问题，所以可见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点上啊，神是多么的重视啊，所以他知道我们呢最容易犯的错就是从吃里面来的，所以吃的问题摆在第一啊。因为今天怎么样呢，我们参加各样的聚会，我们各样的追求，各样的这种活动，等于是在吸收，你知道吧？所以这个吸收的问题是第一重要。你在吸收的问题上不纯洁的话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对我们的属灵生命造成的伤害是很厉害的。我们晓得今天这个地上啊，越来不要说这个属灵事物，那个物质的这食物呢，越来越不洁净啊。哎，有好多的东西里面都是有毒素、有危险性的东西。所以难怪你看生病的人越来越多啊，这个得癌症的人越来越多啊，为什么呢？我们就发现人吃的东西中间现在产生重大的问题了，太多化学的东西了，这生物科技的东西进来了，破坏了它原来的本质的东西啊，我们还不晓得呢。那么我们天天吃这些东西，结果日积月累的在我们里面就造成难处，结果我们身体里面的机能就被破坏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今天我们知道这个是今天社会上的整个世界上的很大的问题啊，对不对？虽然有很多国家像在美国算管制的算严格的，但是呢也还是产生这么多的生病的人呢、啊、我们晓得这是跟我们的吸收有关系，接触有关系啊，不仅说这个吃，连呼吸的空气啊都产生很大的问题，对不对？喝的水啊，吃的食物都产生问题啊。那么在属灵事物上面来讲的话呢，那个影响是更大的。弟兄姊妹们，那个不是光是我们知道这个身体总有一天要朽坏的，对不对？如果属灵生命上面的所遭受的亏损的话，那个可能是永远性的一种的亏损啊。所以我们在属灵事情上不能不谨慎啊。所以神既然在旧约时代中就提醒我们了啊，在神百姓的圣洁圣别的生活上，第一要注重的就是吃的问题。所以我们盼望在教会里面，我们所有弟兄姊妹大家都来关切这个问题，啊，哎，所以呢，今天你拿东西给别人吃，你要小心，啊，如果给别人吃的东西里面呢，这个不干净的，弟兄姊妹们污染别人的这个生命，这将来的主面前要负责任的啊，所以这是一个严重问题。那第二方面来讲话呢，这里神就告诉我们。这个从源头上面来看，出生的问题啊，这个需要被圣别。然后下面呢，他会提到生命的问题啊，不仅生的问题，还有生命的问题。生命里面也是许许多多的这种啊被污染的情况啊。然后呢，第四方面是生活的问题。所以呢，在这个利未记啊第十一章开始，他这里。对神对以色列百姓在旷野里面，特别在旷野里面的时候，神对他们要求四方面的啊，有关的啊，就是他们需要被分别为圣啊，所以这四方面问题。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二章啊。通常这个第十二章哈、啊，虽然短短的几节圣经，但是不太好容易解释啊。那弟兄姊妹们，我想我们如果从这个。属灵的观点上面来看的话呢，也许主让我们里面也能找到一些重要的原则啊，我们在神面前可以彼此提醒一下。那在这里呢，我们晓得这个他提到了关于这个妇人怀孕生产的问题啊，那我想在这里呢， 我要先有一点点的解释啊，在圣经里面呢，这里是提到妇人，他没有提到母亲啊。我们知道这是圣经中一个特别的一种的解释的方式啊。那我们晓得呢，这个圣经是非常尊重母亲的啊，因为对圣经在告诉我们，对父母要孝顺啊，要孝顺父母。啊，我们要尊敬我们的父母啊，这个做母亲的，我们晓得是圣经里面提到好多这个好的母亲啊，他们产生好的敬虔的后代，对以色列国对教会都产生重大的影响啊，所以母亲在神的眼中是一个重要的地位。但这里他不是提到母亲，他是用提到妇人啊。这个妇人呢，我想在这里啊，我们简单的属灵原则就是，这个妇人呢是指的一个客观的一种预表，妇人是指的客观的预表，母亲的话呢就指的一种主观的亲情啊，这是圣经所尊重的啊。那这里提到妇人的话呢，它是一个预表的一个现象。那我们晓得哈，在这个神当初造人的时候呢，造人是造男造女了。那开头的时候呢，夏娃呢是从亚当出来的啊，先有亚当后有夏娃。但是呢，从亚当夏娃以后所有的男人呢都是从妇人出来的啊，都是从妇人以后都从妇人出来的。那我们知道亚当夏娃呢，因为他们呢在伊甸园里面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那么他们的生命呢受到了撒旦性质的一个污染啊，最近到人的里面去，所以那个整个源头呢就变得怎么样，不洁净啊。所以这个呢是用妇人来做一个代表的啊。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当这个根源不洁净出来的时候怎么样，他说生出来的怎么样呢，也是不洁净的。所以在这里呢，等于神对以色列百姓告诉他们说呢，你们生来的源头就是一个不洁净的源头，所以这个源头怎么样，需要怎么样，需要被圣别。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感谢主，到了新约时代中啊，主的救恩呢不只是为了我们一些外表罪的行为而已啊，主的救赎啊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主要从根源上拯救我们怎么样，脱离仇敌所有一切的性质。所以神的救恩不是表面上做一做而已的，神的救恩是追根究底的，所以要从根源上面来拯救我们。所以主的救恩实在是极其的宝贵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我们人堕落之后呢，人的生命是一个被污染的生命，被玷污的生命，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洁净的。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天然的生命，所有天然的生命都是有罪的，都是不洁净的。所以从你母亲肚腹里一生出来，有姊妹就是带着罪。本来呢，生儿养女啊，这是一个快乐的事情，是吧？所以神在创世纪开头时候告诉人也是这样，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嘛，对吧？这是神的应许，对不对？啊，但是呢，在利未记这里告诉我们啊，当我们从神的眼光中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具备有另外一面的意义。因为什么？是在堕落以后啊。所以堕落以后呢，弟兄姊妹们，对于我们今天呢，生出了孩子啊，就按中国人的话讲的，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啊。因为呢，你这个生下来这个孩子呢，当然你家里有多了个孩子，但这个孩子将来对这个社会对人会产生什么影响，你不知道，对吧？啊，这个所有历史上面这些暴君呢，这些独裁者呢，都是妈妈生的嘛，对不对？他生出来的时候，他母亲看的是很可爱的啊，很高兴，家里人可高兴。但是不晓得他将来是像今天地上都杀人犯呢，犯恶犯这个作奸犯科的人，对不对？他也都是这个从母亲肚腹里生出来的，生出来的时候他家里都很高兴的，但以后的情况怎样不知道，对不对？这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所以圣经呢，让我们用神的眼光中来看，就告诉我们，人在一出生的时候，那个源头 就是一个不洁净的东西啊。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面呢，我们知道神的救恩呢，是要叫我们从根源上面啊，就能够蒙救赎。我想这里哈，我们来读其他的圣经的经文啊，那么我们来作为一个补助的一个说明啊，请我们看这个约伯记第十四章，你看这里约伯记里面有这样的话啊，他说谁能使洁净之物出于污秽之中呢？无论谁也不能。这里告诉我们呢，这个假使这个是源头是污秽的话呢，它就不可能有什么，不可能有洁净的东西出来，对不对？啊，这个还有二十五章第四节，约伯记第二十五章第四节。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啊？你看这个是当时是那个苏亚人比勒达他的话啊，他已经有这样的领悟了，就看见一个妇人所生的呢，没有一个是洁净啊，这是指的人在堕落之后所有的光景啊。所以大卫呢，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呢，他也有这样的话啊，诗篇五十一篇第五节里面有这样的话，他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啊。所以大卫后来犯罪啊，这个罪呢不是他以后演变出来的，是他原来母亲生出来就有。这句话不是表示他对母亲不尊重啊，这乃是看见怎么样呢，我们这个人在堕落之后啊，没有一个妇人从母亲生出来的是没有罪的啊，这个罪是一直延续下来的。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说什么呢，这个罪人生出来的人就是罪人啊，源头是罪，所以生出来是罪啊，并且这是一个可怕的一个情况啊。这告诉我们说什么呢，这个罪啊，撒旦所种下去这个罪啊，弟兄姊妹们，那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在圣经里面来讲也是一个奥秘啊，极大的奥秘啊。它随着人的生命不断的怎么样蔓延啊，并且是越蔓延越厉害啊。所以这样看来就是这个人生的越多啊，罪就越大啊，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罪啊，没有从古到今没有一个人生下来是无罪，就除了主耶稣是吧，就我们主耶稣基督他是无罪啊，没有一个人，所有的宗教家这些什么的都是罪人啊，这个连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些古代所尊为圣人的人也都是这样，对吧？连孔夫子也讲，我们叫他圣人，他说人非圣贤，他没觉得自己是圣贤，谁能无罪呢？对不对？怎么能没有错误呢？你看见这个是我们今天人每一个人生出来都有共同的一个感觉，所以你可以看见当初呢，夏娃呢吃了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在那一个小小的举动里面所产生的这个影响实在是深远啊。所以仇敌的工作呢，他所做的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工作啊。所以呢，今天在地上呢生出一个人，就是一个多一个罪人啊，这个世界就多了一个罪人啊。所以在圣经里面呢，这个这里呢，神就是要让这个以色列百姓知道啊，这个他们的根源啊，生命的根源就是什么不洁净的，所以呢需要怎么样被洁净。那在这里哈，他这里的这个说法来讲呢很特别，这个生男孩跟女孩还不一样啊，这个他这里讲说呢，这个生男孩的条例是什么样的情形呢？他说呢，这个妇人生下来之后呢，就不洁净七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 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重要的一个意念，就是生命在血里面啊，所以凡流血的事情呢都是那个不洁净的，神的看法是这样。那么这里呢说他不洁净七天呢，就是我们晓得圣经里面七啊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啊，完全数字啊。那等等后面我想我们稍微解释一下这个时间哈，是有它很重要的意义在里面。那就说呢，他这个生了男孩子之后呢，他这个不洁净的这个期限呢是七天啊。然后七天过了之后呢，他在这里哈就说要给这个婴孩行割礼啊，这是男孩子啊要行割礼。这个行割礼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啊。也具备有属灵意义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知道到了新约时代中间呢，我们都很清楚这个割礼呢就是除去肉体的意思。那个在旧约时代中它是一个预表上的一个意义啊。那么到了新约时代，那个属灵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今天我们在基督的死里面啊，把就有生命的所有一切不洁净的源头的把它隔绝了啊，所以男孩子做代表的啊，所以新割礼的意思就是什么？是断绝这个肉体啊，断绝这些败坏的性质。然后他说这个割礼呢是在哪一天行？在第八天的时候做啊，第八天。那圣经里面呢一提到第八天呢，我想这个就是非常的有意义啊，这个很奇妙啊。我们不晓得这个人今天也是讲一个礼拜七天啊，这个好像是我们大家生活上大家都每天习惯的是吧？反正一个礼拜七天，这个一个礼拜七天谁定规的呢？
神定规的。
从这个圣经来看，我们知道是神定规，因为当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就是七天嘛，是吧？那以后呢，大家也根据这个啊。结果变成今天全人类遵守的一个规则了啊，一个礼拜就七天。有人想改，他们说这个要把它改掉，那么就是把基督教推翻了，对吧？那怎么也改不过来。很多东西都跟七有关系的，很有趣，尤其在音乐上面啊，你看见这个哆来咪发嗦拉西。都又开始了啊，这个七之后他又回到原点啊，这个我们中国人从前呢只发现五个音，对吧？西方的音乐比较丰富一点，他们呢从自然界里面发现了真是七个音，你这加不上第八个的啊。那么经过这么多年啊，大家研究这个音乐，你就加不上第八个音的，就是七个音的，那岂不奇妙呢？那就是一到了第八个音，它就怎么样，就回到原初的点上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一切事物原来怎么都是神定规的，啊，是出自于好像是自然的律、天然律，对不对？但其实呢，是神定规的，完全是神所设计的啊。所以这个是今天的符合于我们这个整个人在地上的生活。有人告诉我们说呢，我们的细胞在七年就换过一次了啊，这个奇怪，七年之后你这个等于是个新的人，这样所有的细胞重新换过了啊。所以到了第八天啊，弟兄姊妹们，就是一个新的起头。那我们知道在新约圣经里面呢，这个第八天是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日子。所以八是复活的意思，八呢，另外意思也是丰满的意思，因为七已经完全了，对不对啊？再加上一的话呢，已经完全了，再加上一呢，只有丰满了啊。所以这个八是一个丰满的日子啊。所以呢，神的工作呢，就是这里告诉我们，在这个第八天的时候，具备有特别的一个意思啊。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从第八天开始有个新的起头，所以一个男孩子生下来了啊，他七天过了之后呢，第八天的时候给他行割礼，就说明什么？现在一个新的起头。那就说呢，弟兄姊妹也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的死里面开始复活， 复活之后呢，有一个什么完全崭新的一个起头。所以呢，这个第八天的意思就是什么？他就说断绝以往所有旧的，啊，所有一切过去旧的事物，通通在这里通通被断绝。然后呢，他启动了一个什么新的开始，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看见他这个行割礼啊，第八天给男孩子行割礼，具备有很重大的一个意义在这里。所以这里面呢，不仅包含了神的计划在里面，也说明了主耶稣基督那个全备的救恩，完全的救恩在这里。因为我们现在读，我们就知道这个不仅是叫我们割断肉体的情欲和败坏啊，那么好叫我们能活在圣灵活的引导里面。因为姊妹们，这件事情原来是也是对付人那个根源的罪的一个重要的一步啊，所以受割礼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是重要的一步啊。那么所以这个母亲呢，这和这个妇人呢，生下男孩的时候呢，啊，他不洁净气，到第八天的时候给这个男孩行割礼。然后呢，这个妇人呢要在家里面怎么样，要居住33天啊。这个倒跟我们中国人呢这个坐月子很相像啊。这个原来犹太人也坐月子的，不过我们晓得这个坐月子啊，这个对中国的妇女来讲，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啊！啊，你看旧有的社会啊，尤其在旧社会里面，一个做媳妇的人呢、啊，是可以说是很惨的，什么劳苦的事情都要做，挨打挨骂的事情也是他，对不对啊？只有什么呢？只有一段时间他可以享受的，就他生孩子，啊，他生了孩子之后呢，假如生个男的话，那更好啊，连这个婆婆呢都要到厨房里给他煮东西啊，亲自端给他吃啊，所以这一个月呢，这个是做媳妇的这个最享受的人生中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所以。所以我曾经想啊，这个坐月子啊，不知道是中国谁发明的，不知道是哪个医生呢、啊，这个出了这么一个好主意啊，这个对中国的妇女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福音啊，这是真是好。不过呢，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呢，神也是这样做的啊，好像看起来这家具因为不洁净，对不对？不，什么事情都不能碰，其实等于也是给他休息。因为他生了孩子之后实在是需要休息。我现在奇怪，在西方人社会里面没有这个坐月子的思想了，大概营养比较好了，因为我们从前的那个旧社会啊，那个营养实在太差。那我想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大概也是这样的那个情况，所以神让他们这个妇人生过之后特别让他这个有好的一个休息。那我们看见这里啊，这个33天再加上前面的7天，整整什么？正好40日啊，40天。那圣经呢，给我们看见40总是一个试炼的日子啊，一个考验的日子。所以这个一共有40天啊，这个，所以这是神定规的一个洁净的规矩啊，在当时的旧约时代中间呢，是这样的情形。那弟兄姊妹们，这个哈、啊。对于我们今天在属灵的经历上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有许多时候我们跟随主啊，不自觉的有时候我们就会动了天然的生命。你要知道啊，天然的生命是个生命，所以生孩子什么就是个生命的结果啊。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天然的生命呢，你动产生一个结果的时候呢，就是有的像生男孩子一样的要经过什么40天啊，那就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经过一段时间考验。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跟随主的路上啊，不要轻易的啊，故意的这个去闹肉体啊，这在神面前这个是需要受到对付的啊。所以这里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那么这叫生男孩子啊，那我们当然这个男孩子我们不晓得，就也可以说男孩子比较强壮一点的啊。因为在圣经里面，这个男人代表强壮，女人妇女代表软弱啊，这是预表上的意思嘛，啊， 那么就说呢，也许你这个生命出来之后，好像看起来但是天然生命，所以就是好一点的话，也至少需要40天啊。那这个在这40天之内呢，他就说什么呢？还有什么呢？他说他洁净的日子未满呢，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入圣所啊。这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那当然，我们在旧约里面是预表的意思啊。那么他就关在家里面40天嘛，就是反正不能出来就是了，圣物什么都不能碰的，当然也不能去圣所了，对不对？那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经历上面来讲的话，若是我们在这个点上犯了错误，动了天然的生命的话呢，弟兄姊妹们，这个是一个不洁净，在神的眼中来看是一种不洁净的情况啊。那么结果怎么样？他就不能碰圣物，就说你现在不能摸属灵的事情啊。如果你今天在这样的情况，你不能摸属灵的事情啊，不仅不能摸属灵的事情，也不能怎么样进入怎么样，不能进入这个圣所啊。那我们知道圣所的意思就是神的同在了，因为神住在那里，你会失去神的同在。属灵事情不能碰，侍奉的事情也不能碰，对不对？事实上也是这样，你如果真的发了个大脾气啊，你还要再去这个，那你说祷告不出来了，对不对？像今天呢，我们在家里面这个吵了架了，或者是这个跟老板呢这个吵了架了，或者跟同事弄不愉快了，你这个动了血气，动了肉体，然后你到了聚会里面，你就想赞美不出来了，对不对？这个叫做什么？不能摸圣物啊！那么至少呢，里面也会有感觉，有一种的亏欠，对吧？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时候呢，下面他又讲到神有挽回的路啊。假设我们在旧约时代中，就是40天是代表着一个试炼的一个数字了啊。有的人很快就过去，有的人会拉得比较长一点啊。所以就看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态度情况。所以这里呢，这个是一个原则上面的一个提醒。那么下面呢，你看见这个生女孩的时候呢，她这个就要什么不洁净2个7天，然后要家居66天。所以很多人说这个圣经好像重男轻女啊，好像对这个妇女对女孩子生出来了好像这个其实呢66天不更好吗？对吧？这个坐2个月子的月子的还那也不错啊，所以休息的更久一点。不过呢这个呢，我想我们不是从人的这个观点上面来看，这里为什么说哈这个要不洁净2个7天呢？我们知道七本来是一个完全，它2个不完全变成这样的情形啊。那这句话呢是不太容易解释。我看了好些弟兄们的这个书啊，我也试着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比较这个合适的一种解释的方法啊。那这里哈至少有两种的情形，我们可以略略的能够体会一下。那在提摩太前书2章14节那里告诉我们啊，他说呢，最开头说呢，不是男人被引诱，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面啊。所以我们晓得这个世界的罪呢，是先从女人进来的啊，然后再达到男人。所以这个女人呢，这个女孩子生出来就叫加倍了啊，这是一种说法啊。当然这个不是轻看妇女的。他这个属灵是意义上面有一点这个意义，那么另外一个解释，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啊。因为什么呢？他说，当你生出个女孩子之后呢，你就生出了一个会继续生产的人，说是加倍啊。因为什么呢？这个我们知道，从妇人生出来都是罪人嘛，对不对啊？男孩子是不会生产的，所以女孩子是会生产的。现在呢，好像又产生了一个会生产的人啊，所以是加倍的，所以呢不接近2个7天啊。那当然，这个不是，我想不是标准的答案啊。我想我们可以有点领会啊，因为这个地方的说法上面来讲是有一点点比较特殊的啊。但是呢， 无论怎样，他在家里面呢休息66天啊，这个都是加倍，所以等于是两个怎么样？两个40天啊，两个40天。我们刚刚讲了啊，这个女孩子女孩呢代表什么？软弱的。所以呢，如果从属灵的经历上面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动了天然的生命呢，动的是比较大比较厉害的情况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需要怎么样？两个40天啊。所以你看见有的基督徒，当他们真是得罪神了，犯了罪之后呢，他需要更长的一段日子在神面前做恢复，在恢复的工作啊。所以我想我们这个男孩女孩啊，我想我们不要去把它变成这个轻视的问题，不是轻视的问题，它有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因为神在旧约时代中间呢，他叫以色列的百姓这样在神面前来守这些规条，也是为着以后主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之后，对神新约神的百姓在属灵上面的一种的提醒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呢，就说任何的时候你动天然的生命这件事情，我们说这个源头出来的东西都是不洁净。如果是男孩就是40天，如果女孩就是80天，这个所以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所以这告诉我们，一方面告诉我们，我们人类堕落之后，我们这个从人的生命这个源头上过来的都是不洁净。但是这里面呢，也包含了我们在主面前的所有在经历上面的一些运用的原则啊，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想我们需要在这些方面呢，能够被主好好的提醒。然后下面他说啊，这个到了第6节说满了洁净的日子啊，你看圣经里面常常提到这个满了什么日子，满了什么日子啊，或者日子满足的时候。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告诉我们说，时间呢，在神的工作里面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非常重要的因素啊。神做时间做事情是有时间性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如果犯了罪之后呢，弟兄姊妹们，或者动了天然的生命，摸到了那个仇敌的源头的事物的时候呢，在你的恢复上面，弟兄姊妹们，时间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哎呀，我常常看见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有弟兄姊妹们呢，这个爱心啊实在是太大啊。这个弟兄姊妹犯了罪，犯了大罪，他都希望他们立刻明天就把他带回来了啊。弟兄姊妹们，你要懂得圣经，人家老练就知道的话呢，不是这么容易的。一个人从罪恶里面要挽回，需要很多的日子的。他的罪如果犯得越重，时间拉得越长。所以我们今天在主面需要祷告，求主保守我们啊。所以在神的工作上面，这个时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那这里边呢，它有更深刻的意义告诉我们啊，就在有一方面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说呢，一切都在神的计划中，一切怎么样都在神的控制底下。时间说明这件事情。就我常常讲，时间是神的仆人呢，时间不站在你我这边的，时间站在神那一边的。凡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啊，弟兄姊妹们都会被淘汰啊。凡是在时间中我们没得做的，弟兄姊妹们，你可能就失去。当然，神有挽回的路啊，你要知道怎么样挽回，不然的话呢，我们很多的，因为时间对我们来讲是机会。这个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时间就是机会啊。我们一生属灵的历史都在时间里面写下来的啊，我们所有的经历都在时间里面，时间对我们来讲也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知道，神当初创造整个万有的时候呢，神这个把时间把它创造出来，这个时间非常有意义的，因为神就在时间中定下他自己工作的一个过程啊，并且呢。因为有时间的缘故，我们知道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掌控底下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今天的信心呢、啊。看着地上的情况这样，教会情况这样，弟兄姊妹们，如果一个真正懂得时间的人，他在主面前灵里有安息，他知道每一件事情都在神的管理底下啊。 所以我们不需要着急。另外一个告诉我们说什么呢？就说这个时间说明什么？说明神是有忍耐的神，神才是有忍耐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是对时间呢，常常是怎么样？没有忍耐。哎呀，我们说过了这么久，怎么都不改变呢？所以有一次，一个姊妹她就跑来跟我讲：“哎呀，孙弟兄，神怎么都不做事呢？”她说：“我都忍耐他八个月了。”我说姊妹啊，到底是神忍耐你还是你忍耐神呢？要搞清楚啊！我们以为说我们在忍耐神呢，因为姊妹们其实是反过来，是神在忍耐我们，因为你一直服不下来嘛，对不对？所以神呢一直想要做不了，所以只好让神忍耐了，对不对？啊，并且这个忍耐说明什么呢？就说呢，不到时候神绝不行动。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必须要懂得神在时间中工作，不错的啊。在彼得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可以催促主的回来，对不对？但是有一些事物来讲的话呢，是神在时间中已经定规的，你没办法，你必须按照神所定规的时间。比方在这里哈，神对以色列百姓讲说，你这个妇人呢，生男孩子就七天不洁净，33天在家里，对不对？神定规了，你不能更改的啊。不到40天，你绝对不能出来的，绝对不能碰这个圣物，绝对不能到圣所去，对不对？这神定规的啊。你生了个女孩，就80天啊，这是神定规的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点上，我们需要有一个相当的一个认识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说，满了这个洁净的日子的时候呢，要做什么呢？他无论是男孩是女，或是女孩了，就要把什么1岁的羊羔献为燔祭，然后1只雏鸽或1只斑鸠献为赎罪祭。这里给我们看见，当献祭的时候，弟兄姊妹，男孩女孩都一样，所以告诉我们在主的救恩上面来讲是没有分别的，啊，没有分什么男女的，都是一样的，都是一只羊羔。在这个过程中间，有不同，但是弟兄姊妹，在神的救恩，在主的救恩里面来讲话，都是一样的。所以圣经中间没有重男轻女啊，这个主的救恩临到我们弟兄姊妹都是一样的。然后他说，献1只1岁的羊羔为燔祭啊，啊，这说明什么呢？我们的燔祭是完全献给神的啊，这个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这就是说呢，说明主替我们在神面前呢，全然蒙悦纳，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是身在罪中的，对不对？现在因为什么？因着这只羔羊的缘故的话呢，我们完全的蒙悦纳，我们被洁净啊，完全蒙悦纳。那这里特别讲说要献那个1岁的羊羔为燔祭啊，这个我们在前面也讲过，这个1岁的呢是最有活力的，是最新鲜的，对吧？这个羊1岁的时候呢，尤其那个无瑕无疵的那个羊啊，那是生命力最旺盛的时候。所以今天呢，您带到主跟前献给主的，应该是上好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弟兄姊妹们，我要再提醒，我们常常都是把那个次好东西拿来给主，我们自己不要了，我们就给主了，啊，这个我们自己看看呢，这个不想留了。没地方送了，就送给神吧，这样哈。所以我记得在大概在 Kansas City 嘛，他们有一个聚会就是这样的，啊，弟兄姊妹呢，把家里面的旧家具啊，什么东西，通通弄到教会的会所那个礼拜堂里来。所以后来那个礼拜堂门口贴了一个大告示啊，不要再送来了，这个啊，因为什么？他自己都不想要，他想换新的，对不对？把这个就通通送给神了啊。那弟兄姊妹们。当然了，这个在物质上面来讲还不是一个最严重的东西。今天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在我们内心里面对神要有一个尊重，他是无比的这个神圣，对不对？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所有的万有都是属于他的，我们能把什么最好东西给神呢？对不对？就是你所献上最好的那个最新的东西，在神来看那个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了，对不对？神所要的是我们的心啊，所以弟兄姊妹，这很重要啊。 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把我们的把我们内心里面最好的给主，这就是献一岁羊羔的这个意义啊。所以今天我们应当有这样的一个意念，有个献祭的意念。所以我们的主是把他自己献上，所以他33岁他就上十字架。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都是跟这个里面属灵原则上面是有相符合的。那我们感谢主啊，是因为他为我们献了燔祭啊，所以我们在神跟前可以蒙约啊。那么另外呢，就献一只雏鸽或者斑鸠为赎罪祭。这个雏鸽和斑鸠呢，我们前面也解释过啊。这个雏鸽呢，也可以把它解释是新鲜的灵，因为鸽子是圣灵的表号。新鲜的灵啊，然后怎么样呢？然后这个斑鸠呢，斑鸠是那个春天呢最早开始怎么样出现的鸟啊，斑鸠一叫我们就知道春天来了啊，所以那个春天呢代表从冬天而过来到一个新的季节，叫做复活的。所以这意思什么呢？就说呢，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成为赎罪祭献上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在我们里面产生什么一个新鲜的灵和复活的生命，这就表示你赎罪祭啊献上，这是蒙赦免的一个记号。所以你看见每一次当我们来到神跟前，我们向神认罪，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啊被洁净的时候呢，我们的灵里被更新了，这就是楚歌所代表的意思啊。那么我们里面开始怎么样重新有力量？这复活的能力在里面产生出来了，所以这个楚歌跟这个斑鸠呢是一个记号，是蒙赦免过之后的一个记号。一个人得赦免之后，他应该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们知道他在这里呢，他们要拿到什么呢？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啊，那么祭司就帮他们献在神的面前，然后呢怎么样，那个血缘就干净了。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献祭啊，这个燔祭和赎罪祭呢，那是洁净我们生命根源的问题，把我们的根源的事物把它那个不洁净把它除去啊。所以这里呢，就是不管是生男孩生女孩的妇人呢，都得洁净。我们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在希伯来书里面有这样的话说啊。就说神所赦免的他就不再纪念，那个不再纪念的原文就是忘记。所以今天呢，不管你生的男孩生的女孩，意思说你犯了什么样天然生命的一种过错，你只要肯来到神，肯在神面前真诚的悔改等候啊，安静下来，家居嘛就安静下来啊，不要到处乱跑啊，那么呢，到了时候之后呢，靠着耶稣基督的这个献祭，弟兄姊妹，他能从根源上面把你洁净。哇，这主的救恩实在是伟大。我们叫今天地上啊，没有一样事物，不管人发明的宗教有多伟大，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他能从根源上面把我们这个罪，把它整个洁净。你看，这多么宝贵的救恩呢、啊？所以，这里哈，给我们看见这个妇人呢，她现在呢，她的这个血缘呢，得到洁净。那么第八节呢，她是加上一句恩典的话语啊。哎呀，我觉得神做事情都是充满恩典的。他说呢，他说什么？如果他的力量不够，哇，这个真是好啊！这句话真是好啊！弟兄姊妹们，这个力量不够什么意思？就说明怎么样？神永远有恩典，他体恤我们的贫穷软弱。是的，在我们依靠主的事情上面，好像就说我们献不上一只羊羔啊，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神还有一个补救的方式，还有一个体恤的方式啊。那么你就把这个楚歌呢跟那个斑鸠多加一只就好了。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在以色列地啊，这个买一只楚歌买一只这个斑鸠，那个是很便宜的，因为这个都是给穷人献祭的，是吧？这个本来是为着穷人的，穷苦人家买不只一只羊很贵啊， 对不对啊？那么买一只这个楚歌，买一只斑鸠的话呢，恐怕那个十分之一的价钱都不需要的啊。所以神有非常大的一个恩典啊，所以这里讲说，当力量够不够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神还有一个体恤。所以你今天啊，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今天在主跟前犯了错误之后啊，如果你连这一点点的这个你都不能不肯这个回转的话呢，那我们实在是亏欠神的恩典了，对不对啊？你一点的悔意都没有，啊，一点良心的感觉都没有，啊，你还觉得无所谓，弟兄姊妹们，那我想神也没办法赦免。这个神已经把这个标准降得非常非常的低啊，你只要有一点点圣灵的感动啊，有一点点生命的感觉啊，你就着这一点感觉来到神跟前，神也悦纳了。就神也接受了啊，所以你看这个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是不会犯错啊，我们活在天然生命这个源头里面，天天犯错，对不对？但是在错误的时候呢，要被主的话提醒，这个时候你要来到主的跟前，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你也许没办法靠的那么多，像一只羊羔一样，但是你至少要靠上一点，怎么样？像楚歌，像斑鸠这么一点。至少有这么一点献上去说的，弟兄姊妹们，那神在这里呢，就堪为燔祭，堪为赎罪祭啊。他说祭司要为他赎罪，他就洁净了。所以在十二章这里啊，这全章的圣经虽然很短，但是很重要啊。这个是因为讲到我们这个生命源头的问题。神今天呢，不仅是在我们外面的行为上面所犯的错误上面，神要求我们过圣别的生活，从根源、从源头上面，要学习过圣别的生活。所以在利未记里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当初啊，摩西呢，按照神的这个指示呢，记下这许许多多点点滴滴的东西啊，弟兄姊妹们。就是为着说明在新约时代中间耶稣基督救恩里面所包含的全部的内容在里面。所以我们从旧约圣经呢，弟兄姊妹再回头看新约主的救恩呢，我们里面实在充满了感谢，我们才知道主恩的深重，才觉得主付上的代价的重大。好，我想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再有点祷告。
我们实在是一群生在最终长在最终的
人，
好主，我们是这么的无拘无从，我们没有办法救自己，我们实在是谢谢你
主啊，
主啊，我们是主的有恩典，
感谢你，
是的，我们常常是那个献不上的，我们常常是那个力量不够的，
主啊，
主啊，我们是何等的儿甘心意，我们常常不愿意回头认罪，
亲爱的主啊，主啊，
是好像我们在这里受各样的创伤，或是因着
主啊
生命的缘故，
主啊，
但是你是何等的有忍耐，
主啊，
谢谢你，主啊，又再一次的说，主啊，又是我们献不上一只羊羔，
主啊，
哦，你还为我们哦有存留余地。
主啊，
主啊，在你的面前都有恩典，有
恩典，
我赞美你，
我
主，谢谢你为我成为一个燔祭的羊羔，
阿们，
我迎着你献上，主啊，你是那无瑕疵无斑点的，主啊，你得着父神全然的悦纳，
是吗？
以至于我能够在父神的面前蒙主的悦纳，
阿们，
我再一次为着你所为我们作证的这个救恩来感谢你。
阿们。
我们每一天都要来思想我们的救恩，我们每一天都要来为我们的救恩感谢你。
Amen。
我们如何能够在活在罪的里面呢？主
啊，赞美你，谢谢你。
我们如何能够在活在罪的里面？主啊，
是何等的宝贵，就是你的话光照的时候，人才能够看见我们真实的光景。我们是在是生在罪孽之中，在母腹里我们就有了罪。哇，这罪今天在人正是人类社会中所造成的危害是何等的大。哇，我们需要悔改。我们不仅蒙恩得救的时候悔改接受你的救恩，我们天天要活在悔改的生活中。我们是何等容易动血气，何等容易得罪神的一般人。我感谢你有无限的忍耐，在你的恩典中为我们预备丰盛的救恩，有洗罪的泉源为我们永远的供应。我们愿意在你面前再来承认我们的罪情，再求你洁净我们，把我们从根源的地方洁净，断绝所有一切罪恶。主啊，我们因着蒙恩已经在灵里面受了割礼，不是人所能做的，乃是我们的神为我们所做神圣的割礼，叫我们与撒旦和他所有的罪恶源头断绝。我们知道这个生命今天已经是归给基督，我们的神是这样的圣洁。求你使我们能够向往完全向往神所喜悦的圣洁。靠着耶稣基督我们与你联合，你成为我们的圣洁，你成为我们的公义，你也成为我们的救赎。主啊，所有的一切都在乎你之际。感谢你的救恩，谢谢今天你借着话语所给我们的启示和灵里边丰富的供应，让我们走这条道路就是越过越觉得恩典够用。主啊，我们是靠着自己完全不行，但是主啊，靠着你凡事都能。我们要来这里荣耀基督，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主耶稣基督的生命。阿
们。
主，你是无罪的，我们是满有的罪物，无罪的愿意为有罪的流血舍命。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你为我们献了完全的祭，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主，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们。是的，主的救恩实在是全备的救恩。
阿门。
主啊，我们这些身在罪孽中的人，今天所蒙到的恩典和祝福是何等的大！你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这其中所包含的，主啊，实在是我们难以完全明白。圣灵略略的开启一点，我们就知道我们蒙的恩典实在是浩大。我们为着这一切把感谢归给你，亲爱的主啊，因为你要救我们救到底，把我们救到完全。亲爱的主啊，这是何等荣耀的盼望。所以我们在地上的年日学习天天的依靠你，主，叫我们不离开你的面光，主，免得我们更多的得罪你。我们求主用恩典保守我们，主，我们也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来到你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 承认我们自己所犯的罪，你总是用血把我们洗得洁净，洗得像血一样的洁净。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喜欢你的百姓能够穿着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在你的面前来侍奉你。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若不是因着你的缘故，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回到神的跟前，也没有一个人能在神的圣洁中站立。今天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不能不把感谢赞美归给你。主，我们求你借着这些话继续的光照我们，主啊，带领我们，好叫我们一生的生活能更多脱离仇敌的限制，让我们在你的光中能自由的跟随你。主，我们把一切的敬拜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用圣灵赦免你，做工在我里面，洁净每个灯火一心，思想能你做恩典，知我给我力量帮助我，使我一生走在路，满意足。